我们弟兄刚才好几次提到，现在这今天是这个聚会最后一个整天的晚上，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当我们活在主同在的里面，好像时间就停止了一样。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些的经历，主感动我要我到他面前去亲近他，我跪下来的时候，等到我再起来，我只觉得好像过了几分钟而已，但是一看表呢，6个钟头过去了。那主的同在真是叫我们享受。我们有时候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一起啊，比个人寻找主的面要容易得多啊！你是不是感觉这3天过得非常快？我自己每一堂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快，一下就过去了啊！我们要感谢主，将来到永世里面那个喜乐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今天晚上我们要一同啊来到撒加利亚书第4章。请我们先翻到撒加利亚书第4章，好不好？撒加利亚书这几章呢都不长，我们还是请大家我们同声的啊，我来读一节，请弟兄姊妹同声的读一节。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1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2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一同来思想啊，撒加利亚书第4章他所见到的异象啊。我给这一堂啊起一个个别的题目，叫做见证与见证人。它的副标题呢讲到教会今天在地上的信实和功用啊。我们从第一天晚上开始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啊，神永远的旨意并不是复杂的，但是它却是广大却是丰富的啊。神永远的旨意是非常的单纯啊。我们第一天曾经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若是我们打开神的心，神的心向我们敞开，让我们看见他心里面最爱 最关切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件事，就是他的爱子，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基督，开始经历基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呢，有一天你会经历完的。我们知道今天地上的任何一本书啊，你都可以把它读完。这本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经，照着它的字数，照着它的章节来讲，你也可以把它读完。但是它每一句话里面所表达的基督的意义，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可以把它经历完啊，它是无穷的啊，弟兄姊妹，虽然它是单纯的，但是它却是极其无限广大无边的。那么若是基督的心向我们打开来，他心里面也是单纯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就是你和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若是真的看见摸到教会意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它不仅仅是在时间中，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尝到一点点的事物。教会乃是出远在永世之前就在神的心中的啊，它是永远的，从永远到永远，这是神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呢，教会是在没有时间以前的永世里啊，神在他儿子，我们今天认识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所定的一个目的。所以今天你我的人生，如果看见了在基督中教会的意义，你我人生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目的呢，不仅是提升的高的许多，并且与所有世上人做人的目的都不同了。这个目的啊，在我们的身上带给我们里面有力量，带给我们生活有喜乐，并且我们回顾我们走过的人生每一步路，我们发现它有意义。我相信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说，主啊，是你拣选了我，我这一生的价值在你的里面被你赎回来了啊。弟兄姊妹，这是看见神永远旨意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祝福。我们这几天也交通到教会呢，乃是神，就是父子圣灵，他们在宇宙中唯一的而且最伟大的一件工作。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见当他讲到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呢蒙神呼召带领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然后他经过了哈兰，然后他到了神要他去的迦南地。他到了迦南地以后呢，我想他可能想说呢，主啊，是你应许我要把这块地给我，那么我现在就开始在这里要建立我自己在这里的居所。但是很稀奇的，圣经记载说呢，他到了应许之地，他却在那里呢过帐篷的生活。什么是帐篷的生活呢？就是暂时的，随时要走他就可以拔营就走啊。我们不是在这里呢扎根下来要建自己的一个梦幻屋。你知道很多美国到了美国来的这个远东，赚了钱以后是买一块地盖一个什么的 dream house 啊。我曾经遇见一个弟兄，他是学音乐的，到了美国来他发奋的去读了 double E， 所以他在高科技公司里面上班，他赚了很多的钱啊，他就到一个地方呢买了一块很漂亮的地啊，他就去研究了建筑，而且研究呢盖房子的工程，他为自己呢盖了一栋 dream house。 但是好景不长呢，他住了两年不到啊，这个经济不景气，他就被裁掉了。那么他不得不把他的 dream house 卖掉，他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他又同样的再买了一块地，又盖了一个 dream house。 但是主真是很幽默， 过了两年了，又碰到不景气，他又只好把他的房子卖了，回到他想回到他原来第一栋的 dream house， 就发现根本不在那里了。原来一个非常大的地产开发商呢，把那整片地都买下来，通通推平了，啊，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墓。他到了那里啊，他说人生真是空虚啊。弟兄姊妹，你我追求的梦就跟这个弟兄的经历一样，但是亚伯拉罕非常有智慧，他到了神给他的应许之地，他不扎根，他拣选过住帐篷的生活，他向人做见证说，我在地上不说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我心里面有一个盼望，他所盼望的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城啊，弟兄姊妹，那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巴不得今天你我看见，为什么神打发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我们都有一个很个别的感觉，主是为我舍命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为每一个个人舍命，却不是主来到地上最终极的目的。保罗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曾经做过见证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知道，这是他在那里讲，看见彼得呢，在装甲的时候，他提醒彼得，我们不能违背主。但是当他写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基督爱谁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是他舍己最终极的目的。他要得着不是一个一个的儿女而已，他是要得着每一个人被建造起来成为他的身体，将来出现的时候成为羔羊的妻，他的表现像一座城一样。那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说呢，教会乃是神在宇宙中他工作最伟大的目的，而且唯一的一个目的。将来这个天和地呢，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啊，当他的旨意，当他的工作成全了以后，这天和地就要像用旧的衣服卷起来丢在火里焚烧了，以后再不会有天体物理学的这一门课了，因为不需要了。这些宇宙这些东西存在，它的目的是为着在时间中神的儿子得着他的心腹，得着教会啊。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我们若是今天明白了，而且你知道他在你身上的影响力，在你身上的重要性，弟兄姊妹，你是蒙福的。因为呢，你得着了宇宙中最高的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神赐给你的，神赐给我的。可能我们年轻弟兄姊妹，你出国留学的时候，父母亲勉励你，把他们的期望告诉你，那可能就成为你来到美国的目的，弟兄姊妹。但是现在我们天上的父亲把他的目的告诉你和我，要我们今天在地上参与他的工作，这个就叫做他恢复的工作。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看见撒旦呢，他知道若是神的目的成就了，撒旦呢，他的结局就到了，他的末日就到了。所以撒旦呢，在人类的历史中，他极力的要抵挡神。我们今天早上讲到啊，撒旦呢也是神所造的，是神的差役，他不敢直接的去抵挡神啊。我们知道在约伯记里面呢，神在天上办公的时候，神的众使就是天使们都到神的面前来汇报，撒旦也要来的啊。所以我们看见撒旦他对神呢，他还有一种的顾忌，但是他心里面呢却非常不服神，因为他骄傲，他要自己做神。所以撒旦他要抵挡神，他就抵挡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 啊，来破坏神在人中间所要完成的那个工作。我们在旧约历史中，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遵行神的旨意，神的国被建立了，借着以色列人呢，把神在人中间该有的那个主权显明出来的时候，可惜好景不长啊！当所罗门建完圣殿不久呢，他就宠爱外邦的妃嫔，随着这些女子他就去拜了偶像，以至于神的审判和管教临到他们啊！我们看见以色列国的历史到最后，他们因着拜偶像，因着在敬拜的事情上面违背神啊，他们随着世俗的方式，他们名义上是很敬虔的，但是里面呢却是在偷偷的拜偶像啊。弟兄姊妹们，神就许可以色列人亡国啊。那个亡国呢，主告诉他们说70年为满，70年满的时候呢，我要在感动那个时候地上最大帝国的君王，让你们能够回去。这就是撒迦利亚书的背景。那时候有一批人他们归回，回去呢为神重建神的家和神的城啊。我们看见撒旦呢一再的要破坏，要摧毁神在人中间的那工作，但是神呢他从来没有放弃，从来也没有更改他的目的。他在旧约时代呢，怎么样呼召他的被掳的儿女，被仇敌分散的儿女，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恢复他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他仍然做这个工作，他在呼召你和我。我们常常想，可能这个呼召呢，是不是要等我得救10几年以后才临到？不是的，若是你一蒙恩得救，就像今天下午我们7位弟兄姊妹啊，今天下午他才受浸归在主的名下，若听见了这个呼召，你走上去，那是极其有福气的。你免走很多冤枉路，免了很多的弯曲的道路，你直接的走到神的道路上面。你知道我自己侍奉主前20年，我天天的祷告就是求这件事。我跟主说，主啊，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引我走上你的路。但是我常常感觉我没有走上啊。我的孩子都知道，每次吃饭呢，爸爸妈妈就是祷告这件事情，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道路，好叫我们走上去。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不仅在旧约时代，神要得着一般人去重建那物质的圣殿和物质的圣城耶路撒冷，到了新约时代啊，我们看见21世纪的时候，教会变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走样啊。我们讲今天基督教啊，就好像旧约时代的巴比伦一样，那里面充满了偶像，充满了仁义，充满了世俗的各种的情况。那么神说，哪里我能够找到一个洁净的地方，我能够把我的同在显明在他们中间，那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你我的聚会，我们要纯净，要照着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个是神从来不放弃，从来不更改的目的，我们称它叫做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也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说到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生命中最亲近的爱的关系。所以你来到神儿女们中间，如果真有神永远旨意的实际，你在这里必定遇见基督的爱啊！不一定要传福音，不一定要讲爱，但是人到这里感觉有一种的氛围，那个就是爱。弟兄姊妹，今天下午我们听见好几位做见证的弟兄们，他们就碰见这个，那个是神所要的啊！神不是要人外面的活动场面多热闹多光鲜，弟兄姊妹，不是的，神是要把他自己生命的实际，借着我们基督与基督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彰显出来。第二个讲到教会乃是神的家， 神的家乃是神的同在和神安息的地方。啊，弟兄姊妹，我们来聚会不是来大家一起办一个基督教的活动，不是来主持一些基督教的仪式。弟兄姊妹，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回家。若是你真尝过家的味道，感谢主，主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肉身的家庭里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你父母亲的家带给你许多的喜乐，带给你许多的保护，对不对呢？今天若是神的儿女们在一起聚会，有神家的实际，神在这里得着安息，显出他的喜乐来，那么神的同在就要被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摸到。第二个点呢，如果这里有神家的实际，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就得着家的保护。啊，我碰过呢，有好多几乎要离婚的夫妻，他们来到一个有神同在的聚会里面，过了几年，这个家完全变了。啊，夫妻之间不仅和好了，儿女对父母亲的态度也不一样了。这叫做神的家。弟兄姊妹们，很多不幸的是，今天有很多人到了非常这个注重活动的基督教的一些的团体里面去，过了不久以后呢，他们自己的家因着聚会里面的讲论，他们就分开来了。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神要你我啊聚会聚成神的家的实际。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有年长弟兄姊妹啊，向我这样提醒，也向我挑战。他说：“你要常常把家的意念放在你的心里面祷告。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家人，永远不是客人。所以，若是你到一个聚会去，你有做客的感觉，不是你出了问题，就是那个聚会有问题。啊，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真的遇见了神的儿女。”我们碰到一起啊，一点做客的感觉都没有，我们是家人啊，弟兄姊妹。但是很可惜，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多少的聚会是外面的一个形式，是外面的一个活动。当我们聚完会了以后，一身都是疲惫。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看见这种情形，我觉得这不对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聚会的时候，那你装那个样子可能是装出来的，等到聚完会了，你怎么会这个样子？真正你回到家，你会真的是你得着休息、得着恢复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见的，当我们聚会有家的实际的时候，弟兄姊妹来的时候，肉身是疲倦的，等到祷告爬起来的时候呢，他全身都是精神，都是力气，而且不想回去。因为在这里我们遇见了神的家，得着了神的供应啊，所以我盼望大家明白，神永远的旨意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聚会发生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给我们来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就是在那一个晚上，神给撒加利亚看见的第五个异象。或者第五个情景，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一个金灯台啊，这个金灯台啊，它底下是灯座啊，那个灯座呢，使得整个的灯盏在上面呢能够站得安稳。然后灯座上面呢有一个中文把它叫做灯盏，这可能是100多年以前北方的话啊，那就是煮油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油灯啊，那个油呢要有一个储藏的地方，所以英文呢讲到那个是一个碗，是一个 bowl 啊，所有的油呢它就存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油碗呢往上走呢就有7个管子，每一个管子上面呢就有一个灯盏，就是可以点灯的灯蕊在那里啊。我不晓得我能不能用文字把这一幅图画描绘一下啊，他这里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很奇怪，他说有7盏灯，每一盏都有7个管子， 他原文不是这个意思的，他说有七盏灯共有七根管子，这是希伯来原文准确的翻译啊，所以它有七根管子，然后上面有灯盏的那个灯蕊就可以点亮啊，这是他看见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发现在这个灯台的那个碗的两边呢，各有一棵橄榄树啊，他说有两棵橄榄树啊，他看见了以后呢，这个与他说话的天使啊，站在边上，他就问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到主面前来，一同思想这一张圣经，这幅图画到底主要向我们说什么话，跟他的永远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在这里啊，我们要看见呢，他讲到教会就是那一个灯台。包含了他的碗，包含了他的管子和上面的灯盏啊。那么教会呢，是一个纯金的灯台，它是一该是一个发光的器皿，就是当外面黑暗的时候，有人来把那个灯蕊打理好了，点上灯，因为里面有油，它就发亮了，那么所有的黑暗就驱除了。教会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发光的器皿。那么这个光的器皿呢，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它就做耶稣见证的器皿，因为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啊。我们能够把主耶稣发表出来，那叫做基督的见证啊，耶稣的见证。人到我们中间来，不是要听我们唱歌好听，不是要我们讲道讲得委婉动听。弟兄姊妹们，人到这里来，他们是想要看见主耶稣，就好像有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我们看主快要上十架以前啊，有一些希腊人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找到主耶稣的门徒，就去跟他们讲说：“先生，我想见主耶稣。”啊，你知道这一句话在我里面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出来学习侍奉主啊，我心里面常常很这个彷徨，常常很踌躇，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经历也没有，也不会讲道，圣经也不熟。那我就常常喜欢跟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一起祷告，不光是我们自己聚会的，那么我在我住的那个城里面碰到有几位呢侍奉主的弟兄，其中有一位从马来西亚来的，比我年长一点一位弟兄啊，我就有机会呢就跟他一起祷告。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每次准备主日讲台啊，我心里都很惶恐。他说：“弟兄，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他说啊，我在马来西亚刚刚学习侍奉主，有一次啊，我第一次被安排上讲台讲道，好，我就很认真啊，在主面前呢，这个写了一篇稿子，准备到台上去啊，好好照着稿子念给弟兄姊妹听。结果那天上台的时候，他像我一样，那个稿子不是一个本子，是一张一张纸，他就放在台上。结果有一个弟兄啊，非常体贴这个讲道的人，你知道马来西亚天气很热，那么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所以那个弟兄啊，就弄了一个这个站的那个风扇，放在他讲台旁边，就对着他的讲桌吹，一下把他讲章就吹掉了，啊，吹掉他祷告一起来，一看讲章不见了，但是呢，圣经呢就被吹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一句话：“先生，我们想见主耶，想见耶稣。”他那一天呢，忽然呢，主在他灵里面感动，他说：“我不讲别的，我就讲我认识的耶稣。”他说那一天他第一次经历讲道是这么回事，不是我自己在家里准备多少，而是我经历了耶稣多少，我的生命里面有多少基督的成分，我讲出来别人的功用。所以他下台以后，好多弟兄姊妹说：“年轻人啊，你今天讲得不错啊，我很得供应的。”弟兄姊妹，盼望这成为你我的提醒，教会是要来见证基督的啊。 是一个发光的器皿，把基督生命的光借着我们的聚会把它显在人的面前。这是我们讲到第一件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发光的器皿呢，这是指着教会的性质和它的功用说的。它的性质我要先讲，在这里啊，他看见的那个灯台，他做一个描写，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这是讲到教会它的性质是贵重的。今天在地上呢，仍然以黄金作为最贵重的金属。我们看见呢，这贵重的金属啊，教会的每一个成分，你把它打散了，把它磨碎了，每一个分子都是金的，那叫做纯金，它里面没有一点点掺杂啊。当然这个除了物质上它代表啊，它有它属灵的意义。有人告诉我们说，什么是金呢？金乃是神的性情的一个说明啊，神的性情是尊贵的，是荣耀的，神的性情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神的性情是慈爱的，是蛮有恩典的，蛮有怜悯的。弟兄姊妹，这些神的性情在教会中怎么发表呢？就告诉我们说，教会的每一件事物的安排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啊，是从他的性情里面发出来的，绝不违背他自己的性情。那么神的工作照着神的旨意出来的时候，也必须是跟他的性情一致的，是不违背的。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在教会生活里面受伤了，在教会生活里面被绊倒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些服侍弟兄姊妹他表现的说的是神的旨意，行出来却是人的性情。弟兄姊妹，那个不一致就叫许多人为难，那些爱主的人里面就受伤，那些真的要寻求主的人，他们有的就被绊倒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图画对撒加利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你们现在要去重建圣殿，神的家，你们要留心这个要建的圣殿，虽然外面的规模不像所罗门建的那个殿那么样的荣耀，那么样的华美，那么样的丰富，但是呢，它每一个里面的这个性质啊，都必须是纯净的，都必须遵照神的旨意的。好，所以说我们看见呢，在这里他对于那个灯台有一点的描写。第一个，他有底下的那个灯座啊，那个英文叫做 lampstand 啊，就是灯座。这个灯座很重要，它使整个上面的重量能够承受住，它能够承受上面的重量，让它站立的稳固啊。所以这个灯座必须是很稳固的、很结实的，而且有分量的。弟兄姊妹，这讲到教会的建造，神非常重视我们这个人里面生命那个根基。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就看见当主呼召了门徒以后呢，马太记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主上了山，门徒们到他面前来，主耶稣就讲了三章圣经的教导，一般人称作呢登山上的教训或者登山宝训。好，我们知道但在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讲到什么话？他讲到根基的问题。他说，人若听见我的话就照着去遵行的，他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面，那个根基是稳固的。如果你听了我的话不在乎，你不遵行的话，那么他就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等到考验一来，风雨一来的时候，就显出来哪一个根基是稳固的。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 特别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要照着神的话语，那么不是字句，照着神的话语就够了，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摸到，好叫我们的生命呢被改变啊，叫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实在的，是结实的，好叫我们的侍奉呢是真正有分量的，不在乎恩赐的大小，乃在乎生命里面结实不结实啊。今天下午我们听到一些要受浸弟兄姊妹，感谢主，在你蒙恩得救啊，你就有了一些生命的经历。像今天我们那位弟兄讲，他的老板多给他100块钱啊，他回家呢起先是很开心。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经验，很类似的经验，对不对啊？我们觉得我今天呢好走运了啊，我今天呢这个占了便宜了，但是他总感觉有一位在看着他，而且这位在看他的爱他的主心里面忧伤。弟兄姊妹，我听的时候我非常受感动，这个叫做生命，这个叫做生命。你应该天天都有这样的生命的感觉。有的人呢年轻的时候得着，但是老了以后有很多知识了，有很多的这外面的人给我们的尊重了，我们对生命的感觉就淡了，那个非常可惜啊。我们要每天都是新鲜的，这个生命的感觉是非常新鲜。我年轻的时候学习服侍，有一位长辈，他是侍奉主的仆人，他来陪我住了一个月，在那一个月中间，我从他身上看见这一方面真实的见证。有一天我们在谈话，他跟我谈到一些他过去的经验，难免就讲到一些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些人，他对某一位侍奉主的仆人啊，他讲了一些他生活中的事实。我听了我觉得他是警戒我啊，那我就安心，我就很恭敬的领受。结果过了不久哈，我们要吃午饭的时候，他跑到我身边来跟我讲，他叫我的名字，他说圣想，我要跟你认错道歉。哎，我说什么事情，你要道什么歉？他说今天早上我讲到某某弟兄的时候，我回去圣灵说我说了不合适的话。那一天啊，我站在那里我不知道怎么说话，但是那个印象在我里面非常非常深刻。弟兄姊妹，这个是纯金啊，我们要做一个实在的人啊，里面圣灵生命一点点的感觉，我们要对他有一个敏锐的回应啊。第二个，他有一个碗，也是一个金打出来的。其实这整个金灯台哈，纯金的灯台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我们等一下要讲，这是圣灵的工作啊，这告诉我们说。教会呢，不仅它的根基是我们学习遵行神的旨意开始，并且它能够盛装圣灵，把圣灵丰盛的供应带给来聚会的人，是一个金打出来的工作，这是教会该有的性质和功用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一起配搭侍奉的时候，若是有圣灵在我们中间，那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我自己在侍奉中有一些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擘饼聚会完，就有弟兄姊妹来跟我交通，他说伯弟兄，刚才聚会的时候啊，一唱诗歌，他说我身上发生一件很特别事，我从来没经历过的。我说什么事？他说有一股能力从上面倒下来，他说叫我的整个人的全身都发抖。你知道在英国有一个团体，他们叫做发抖的人，叫做 Quaker， 中文呢被翻作贵格会。在我们 Oregon 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早期的开始的弟兄姊妹，他们每次聚会都有这个经历。这不是他们故意要学的或者求的， 乃是圣灵显在他们中间。他们聚会从来不安排一个人讲道的，他们就坐在那里，有一个人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奉主的名开始聚会，他们就坐下来了，就非常安静。然后过一下有一个人呢唱起诗歌来，大家就跟着他唱，唱完又安静。过一下有一个人呢读一段圣经，大家就开始交通，交通完他们又安静。我就参加他们这样聚会，我说这怎么会这么有次序呢？因为圣灵在他们中间，圣灵在那里运行，每一个人跟圣灵都是活的连结，圣灵代表基督在他们中间做主。这个聚会今天一般基督徒不一定达得到的，如果今天你我这样，不是一个沉闷聚会，就是一个吵架聚会，因为我们呢都还不会跟随圣灵啊。也有的时候我们波饼聚会完，有弟兄姊妹来跟我讲，他说伯弟兄刚才好奇妙啊，我里面有一个祷告的负担，有一句话要赞美主，我正在犹疑说，主啊，我平常不祷告的，我可以祷告吗？结果另外一个人就开口祷告了，完全一样的感觉。他说我这个时候只好说阿们了，因为我把我机会让给他了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为什么会有这个经历呢？因为这个聚会像一个碗一样，能够把神的供应膏油装在其中。有的时候有人讲说，刚才波饼聚会我有一个感动要提一首诗歌，我还没有提，那个姊妹就提出来了。弟兄姊妹，这只不过是在聚会中一点点的经历而已，这是该是教会真正的见证。所以我们讲，当教会聚会的时候，如果基督做元首，那就是元首借着身体在地上行动的时候啊，我们呢是随着圣灵的运行，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唱诗，我们在这里说话。如果再往前讲一点，我们办一次的退休会，办一次特会，谁该做什么事情都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每一个人都尽功用，没有一个人说为什么我做要做这个，我想做那个，没有人这样啊，弟兄姊妹，那个是金灯台里面的性质啊，不仅有碗，而且它还有这个灯盏啊。那么到灯盏上面呢，有管子，告诉我们说呢，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的功能啊，就是把膏油的供应流到那个发光的器皿上面去。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会有这种的经历。有的时候啊，像今天早晨我们在分组交通，有一位姊妹，她看大家都年轻，比较害羞不讲话，所以她就先问了一个问题。哎，结果一问问题啊，弟兄姊妹就开始有问问题，那个交通就丰富起来了。啊，弟兄姊妹，那第一个问问题呢，就好像一个管子一样，他说我抛块砖引出玉来啊。今天的教会里面，你要把别人的功用带出来，我只是一个管子而已，好叫基督能够借着别人彰显出来，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你看见啊，他先看到了这个器皿，所以他就问主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神在地上做恢复的工作，要建造他的家，这个家的功用是什么呢？就像一个灯盏一样，像一个灯台一样，是发出基督生命的光来，让人借着这个光离开黑暗，能够归向基督啊。那么我们再看呢啊，这个灯台之间呢，这个使者回答这个撒加利亚话，他说啊，这个情景的意思啊，乃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我们知道所罗巴伯是第一次被掳归回啊，他是做领袖的，他是大卫的后裔啊，他是约西亚王的曾孙子。我们看见他回去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波斯王古列就 任命他回到耶路撒冷犹大地做犹大地的省长，所以他是一个行政长官。那么要做建设的工作他是领头的，所以神特别要指示他。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可以在相当的程度的里面，我们扮演所罗巴伯的角色。因为神家的好坏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来聚会神儿女的责任。我们都需要知道这个原则，教会它的功用，神存留教会在地上是要为基督做见证，成为一个发光的金灯台。那么这个金灯台的建造，它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神要指示所罗巴伯的。底下他就讲到说，他告诉所罗巴伯说，你要建造的时候不要依靠人的势力，也不要依靠人的才能，你要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神的灵，你才能够把这件事做成。所以我们昨天讲到，神恢复的工作必须是神发起的，必须是神来供应的，神来运作的，然后神来供保守，神来完成。这件事情啊，对我们今天在一起服侍的弟兄姊妹来讲，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都经历了圣灵，我们也盼望依靠圣灵，但是我们怎么样来依靠圣灵呢？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感觉。我要用新约时代的教会历史和大家做一个说明。主耶稣在复活升天，在橄榄山他要离开世界以前，他把门徒们召聚到他的面前，给他们一个吩咐。他们主说呢，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在那里，只等到从天上父赐下来的圣灵，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我们看见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我托给你们在地上的功用是为我做见证，但是做见证不是靠你自己的热心，不是靠你的口才，也不是靠你的虔诚，不是靠你个人的能力。弟兄姊妹们，乃是要等到圣灵降下来。所以门徒们领受了这个命令，他们眼看着主耶稣升天接到云里，他们看不见了，直到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加利利人啊，为什么举目望天呢？你们看见这位拿撒勒人这个耶稣怎样升天，他必定怎样驾云回来。所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十天之久，在一个楼上面横切，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那个叫做依靠圣灵。弟兄姊妹，教会的祷告聚会是我们经历圣灵最直接的一个聚会。可惜的是，很多的侍奉不祷告，人照样可以做事情，这样不祷告做出来的事情没有光，有人对人的称赞，但是人不会服主。但是我们会祷告的，你就必定得着能力。你看那一天祷告到时候到了，圣灵降下来。彼得讲了一篇，我们读那一篇信息啊，大概两分半钟就读完了。如果今天你传福音讲两分半钟就有3000人得救，哇，有这个可能吗？我们讲一个半钟头啊，有一个人举手，我们说钓到一条鱼了，是不是？哈，我们费尽了力气，又讲故事，又举科学，又天文地理，别人还是不信。但是彼得呢，讲了两分半钟，你去读差不多就两分半钟，结果众人扎心了，3000人悔改。弟兄姊妹，那能力在哪里呢？是圣灵穿着彼得。弟兄姊妹，圣灵怎样穿上彼得，也可以怎样穿上你。 也可以穿上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可以穿上教会。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学的功课。所以彼得他跟约翰两个有一天呢，守着伸出的祷告，就下午三点钟他们到圣殿要去祷告，经过美门口的时候，可惜那个美门呢一点都不美，那边呢坐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在那里呢是盼望别人周济他，给他一点钱。结果彼得那天定睛，彼得和约翰呢就定睛看着那个人，看他里面有信心呢，他就向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个人就起来行走了。弟兄姊妹，那个能力从哪里来呢？因为他们在祷告生活里面依靠圣灵。你要认识圣灵，弟兄姊妹，请你好好的学习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第一个教会依靠圣灵的经历，得着圣灵的经历，是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十天。我们若是肯在这个生活上面认真，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我们的聚会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不一样，里面的力量不一样，整个人改变。我再往前讲一点，我们知道整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表现都活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是一个高峰，在那里他们中间有了一个难处，就是他们呢那时候凡物公用，大家一起吃饭，但是呢那些讲希腊话的这些寡妇们，他们的供应啊被人遗忘了，所以他们就到聚会里面来讲说，我们呢还饿着肚子。那使徒们就感觉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处理，他们在主面前寻求以后，就召开所有弟兄姊妹一起交通。他说，我们呢神托给我们的是祈祷和传道，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管理饭食呢盼望呢能够弟兄姊妹起来承担，但是怎么样承担呢？他说，请你们呢推选七位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充满智慧的人起来管理饭食。我们知道在那个情况的里面呢，他们中间出了一位斯提反，后来还出了一位腓力，我们看见斯提反呢是第一个看见主坐在宝座上、登上宝座的人，他得着了完全属天的异象。门徒们看见的只看见主耶稣到了云端，他们就看不见了，但是斯提反看见主在宝座上。弟兄姊妹，那是依靠圣灵，所以斯提反成为第一个寻道的见证人，弟兄姊妹，这是极其宝贵和荣耀的，我们讲到呢，这就是那一天晚上天使，神的使者指示撒加利亚的，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个话传递给所罗巴伯，让所罗巴伯知道他要和以色列被掳归回的人一起重建圣殿的时候，不要依靠人的势力，不要去走后门，不要去拉关系，不是依靠人的势力，也不是依靠人的才能，不要看见这个人他原来在社会上有地位，他在社会上，有名声，所以我们就请他来做这件事。不要，你需要依靠圣灵，好好的祷告，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人越多学会在主的名里面祷告，那个叫做依靠。为什么要祷告呢？就跟主说，主，我自己靠不住，我自己不能，所以我借着祷告到你的面前来，那就是祷告真正的性质和意义。祷告不是来说漂亮的话的，不是来发表你属灵的认识的，真正祷告是我们来依靠主，跟主说，主，我需要你，跟主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的智慧，愿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愿你成为我们的恩典，愿你成为我们的忍耐，弟兄姊妹们，唯有依靠主的灵 神的灵才能做成这件事情。我们不仅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头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看见再往前去，当教会来到神的工作来到安提阿的教会的时候，那里有五位弟兄们，他们一同侍奉。他们怎么侍奉呢？他们是禁食，禁食也是一个依靠神的表现。什么叫做禁食呢？就是为着主，我能够得着主的帮助和供应，我把我生活中合理的权利先暂时放下来，我专一的到主面前来表示，主啊，我需要你，我依靠你。所以那一天圣灵就说话了，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若是众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这样的来依靠主，你就发现主在我们中间会有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主的话说，那些真的依靠我的人，神迹奇事是怎样的？是随着他们去的，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神迹奇事。弟兄姊妹，那个叫做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很可惜啊，今天我们人喜欢通过理性。今天早上我们分组，我们好几位弟兄交通，我觉得很好，他说啊，今天很多人呢用理性来解释一切，甚至用理性来摸神家的事情。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自己失去经历神的机会，我们要弟兄姊妹落进一个属灵贫穷的光景里面，甚至到一个困惑到自己绝望的光景。弟兄姊妹，你知道西方的教会就走进了这种情形里面，我们觉得很可惜。西方的教会原来生命非常美好的，但是当人崇尚理性，用人的语言来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教会就失去能力，教会的失去见证。弟兄姊妹，这个点呢，我盼望所有服事的弟兄姊妹都要落实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守住教会祷告的生活。教会祷告的生活乃是至圣所里面的生活。我自己在服事中呢，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位弟兄啊，为每一次的祷告聚会做记录，而那个弟兄最蒙福。他做完记录，每一年到了感恩节他来看的时候，他就发现主做的事情太奇妙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特权。所罗巴伯要在这个点上受教育。那么接下来神在提醒他说，我看见所罗巴伯啊，手拿线砣，我的心就欢喜。而且神鼓舞他，你会依靠圣灵的时候，所罗巴伯，你开始的工作我必定让你亲手完成。弟兄姊妹，这个是何等样好的保证。那么第二个点呢，他神告诉撒加利亚，要他去传话告诉所罗巴伯，你必须把线砣拉准。这个线砣是什么呢？我不晓得现在年轻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什么叫线砣。有没有盖房子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盖房子啊，请那个工匠来，他就用一根绳子，底下用一个铅锤或者是一块砖头，他就绑上去啊。那绑上去以后，他要拉一条垂直线，他把它搭起来，在上面挂上去，然后他那一道墙呢，就照着那条线这样子砌上来，那个墙就是垂直的，然后拉水平线也是这样啊。弟兄姊妹，这样子神的家才照着神的尺寸和规矩建造啊。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保罗他被托付传福音呢，他做使徒来建造教会。他对哥罗西的弟兄姊妹讲，我们今天建造教会呢，要照着基督。那么我们怎么照着基督呢？不是凭着你的感觉或者他的感觉，乃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基督 的意义。所以有一位侍奉主的仆人讲的，我们读圣经啊，我们找到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基督的意义。如果你找到了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照着它去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讨神的喜悦，神的祝福就显在其中。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啊，不是要去用人的理性去解释圣经，去研究圣经。弟兄姊妹，我们乃是求圣灵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见基督的意义，属灵的原则。弟兄姊妹，这个点呢，我让大家好好回去思想。我们从创世纪你就看见好多地方都是讲到基督的，比如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光，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讲，我就是世界的光，人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乃是走在生命的光中，这就是基督的意义。弟兄姊妹，像我们弟兄今天下午做见证，他感觉到心里难过，他叫主难过了，他就回去回去把这个钱还给他的老板。弟兄姊妹，那个光就显在他的身上，喜乐平安就恢复在他的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准神。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小事上要有准神，今天在教会每一个侍奉敬拜安排上面要有准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读圣经，你越多在圣经里面看见基督的意义，弟兄姊妹，你我准神就拉得越直。你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就越多能够讨神的喜悦，叫主的满足显在我们的中间，那是极大的福分。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看见在历史中有好多神的儿女们在这个点上他们付代价拉准神。我要讲一个英国的弟兄，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Gorvet， 他原来呢是英国国教里面的一个牧师，他非常有学问，在牛津大学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他们大部分呢做牧师的原来都是受法学教育的，所以他们呢思想一般人讲叫做 analytical thinking， 就是他们听人说话的时候就把你说的话都解析好了，等到他再帮你发表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搞的，他讲的比我还讲得清楚，我没讲到的点他都讲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他爱主，主的爱临到他，他爱主，他愿意侍奉主，他就在国教里面做了牧师。他做牧师的时候他就感觉，我做牧师啊应该在台上讲主的话，所以他就好好读圣经。他读圣经啊，他从得救的真理去追寻。他讲马丁路德啊，从得救的真理啊，就把整个德国改变了一半。所以他说他要去好好追求。那么他就看见了，圣经上面讲说是信而受尽的就必得救。那么他看当时啊，英国国教，他把这句话拉起来当做一个准绳一量，他发现呢，这些孩子一出生，爸爸妈妈就带到教会里面去，在那边呢，这个牧师就撒点水，婴儿洗礼，这个婴儿会不会信呢？他根本连话都听不懂，怎么信呢？他觉得这是不符合主的心意，他就写陈情书给女皇，给他们的主教，说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那主教说呢，是不符合圣经，但是我们行之有年，而且我们不能违背女皇的圣谕。那么底下就说你请便吧，那意思就是说你要么就接受，要么你就离开。这个弟兄为了这个准神他就离开。你知道那个时候做国教的牧师啊，是女皇册封的，是属于贵族阶级的，他出来他就失去这个身份，他甘心情愿，他一生因着看见准神他拉起来，他被赶最多次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得着的真理最丰富， 今天我们得着他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马太福音能够解开来，整个启示录能够解开来，国度的真理我们能够明白，是因为 Robert Gouvet。 弟兄姊妹，今天你有这个责任，你不要说这教会这样做是因为某某弟兄他是带头的，他负责就好了。不，你有责任。如果你看见，你要跟弟兄交通，告诉他说主的话是这样，可能我错了，我领会错，但是能不能请你跟我一同在这个点上寻求。弟兄姊妹，这样子神的家才可能讨神的喜悦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做学问学科学的人都需要有这种的态度，对不对？这种态度叫做什么？ critical thinking， 是不是呢？啊，你要学会独立思考。我们不是要靠着自己独立思考，我们乃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接受圣灵的管理和约束，接受圣灵的修正和光照，那么我们一起来追求。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手拿线头。比如像教会很多实行的事情，我今天提到有些聚会呢，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 摆一套这个 band 放在台上来，每次聚会呢有一个人唱诗，还有一队人呢陪着他唱，像卡拉 OK 一样。我们要问，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的敬拜是在魂的活动里面，还是在灵里面？弟兄姊妹，这些我们不是跟人有什么过不去，或者对于某一些文化有什么过不去，没有的。我们只有一个心愿，主既然买赎我回来，我今天应该满足他。怎么满足他？我要遵行他的旨意，照着基督在教会里面侍奉。如果不是基督的，你不要跟我谈啊！你要如果这样好，即便我要被别人误会，被别人这个啊赶逐出去，像 Robert Gouvet 一样，他愿意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历世历代许多进入神永远旨意的人，他们都带着这样的心智过生活，但是主给他们的丰富，正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在像昨天晚上讲的，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快快的讲第二幅情景，就是在那个灯盏，就是那个盛油的碗的边上有两棵橄榄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对这两棵橄榄树啊非常非常的困惑，所以他问了两次，他问主说呢，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第二次又问说，这两根橄榄枝啊，这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那么主告诉他说，这两棵橄榄树啊就代表着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呢是集体的名词，就是教会里面每一个蒙恩得救进入神恢复工作，为着神永远的旨意能够成全在他的家中的那一班儿女们，他们就代表着这两个人。为什么这两个呢？因为圣经上做见证的数目是二，一个人做的见证呢，他可能说不准确的话，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也说是这样的，那这个见证就立住了。这是旧约时代神告诉以色列人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受膏者啊，中文把它翻成受膏者，你去读英文呢，有些地方它直接的翻译就说他们是油之子啊 ，son of oil，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全身都是油，所以他手上出来的啊，他说看见从他手上流出金子，我觉得很奇怪啊，那个油可能是黄金的颜色啊，但是他说流出金子啊，就流到那两个管子就存在那个碗里面啊。弟兄姊妹，我们有了符合神心意聚会的安排，那个金灯台那个发光的器皿在那里， 但是那个器皿要发光了，那个里面必须有油，对不对？那油从哪里来呢？从那些见证人的身上。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若是你在生活里面好好的跟随圣灵，跟随恩膏的教训，那么你就多得着油，你就可以把从基督那里得来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像油一样供应给聚会，叫聚会里面呢有发光的那个油。啊，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身上是非常实际的，要成为油之子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些的经历。我很喜欢一首诗歌，我不晓得我们中间年轻弟兄姊妹唱不唱。我小的时候，我在大学时代呢，被人介绍唱那首诗歌，尼梭森弟兄写了一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今天我听一个弟兄讲到，他失恋了，但是他信主了，我很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呢，他被压了一下，结果压出油来了。啊，所以他今天他做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敬拜。我坐在后面，但是我的心是俯伏在主的跟前。我说主，这是你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盼望能够把基督的生命像油一样供应给别人，让人看见光的那个人，他要像橄榄一样都丢到那个榨油的榨里面去压出来，这叫做压了以后他就破碎了。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有弟兄姊妹邀我去传福音。啊，我第一次离开我自己聚会的地方，到另外一个聚会去传福音。那么他们邀我礼拜六晚上向年轻人传，我那天传的绕来绕去啊，我自己都不知道讲到哪去了。聚完会我憋气的不得了，这真是巴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但第二天早上又对全体弟兄姊妹传福音，那个晚上我没有办法睡觉，我跟主说我完了，我死定了，啊，明天早上我怎么办呢？整个晚上就伏在主的面前，跟主说救我，我没办法。到了那第二天早上啊，主把话给我，我上到讲台了，看底下黑压压的一片人，那个聚会厅不大，坐了100多人。啊，那一天我讲完以后呢，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来呼召，结果好多人举手啊。后来下了讲台以后，有一个中年人，那时候我是一个年轻人，才30岁不到。那么那个中年人呢，他50多岁，他跑来找我，他问我说：“某某人你认不认识？”我说：“我是他初中同学，我看看他。”他说：“我是那个人的叔叔，我是你们的老师。”我一看，你是我的那个谢老师，他得救了那一天。哈。我那一天经历了，我前一天晚上我的颜面尽失，我的自尊完全扫地，我被破碎，有一点点破碎。我跟主说我不能凭着我自己，所以那整夜我没有睡觉，我在主面前祷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也昏昏沉沉的，但是那一天呢很奇妙，好多人得救啊。我才知道要有供应，要有能力，不在乎你天然的人，主把你肉体的睡眠拿掉，让你没有能力，叫你心思不清楚，叫你没有办法凭自己的理性，但是你讲主的话，圣灵使用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经历。保罗也是这样经历，他说我四面受敌，但是却不被困住，因为他在这些点上甘心情愿。有的时候主要炼我们一下，怎么炼呢？放在火炉上煎熬一下。我想到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岛上面，那个海风吹啊，我的孩子啊天天咳嗽， 一到了晚上咳嗽就像个小狗叫一样，啊啊啊，真的啊。他后来很严重的得了这个气喘 ，asthma， 而且他的中耳发炎都聋掉了。有一天晚上他发高烧咳嗽，我从外面侍奉回来，我姊妹坐在那里陪着他，看到他真的很难受，自己孩子在那里，我们也不能做什么。那一天呢，我跟我姊妹讲，我们真是被熬啊，儿女生病啊，这个熬的头都抬不起来。那一天呢，我就跟我姊妹讲，我们一同为他祷告吧。我们就奉主的名，我手轻轻的摆在我儿子身上，我手一放上去，他就平静下来了，整夜他没有一声一点声音睡过去。弟兄姊妹，你知道主有时候许可苦难临到我们，是为了叫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他要给我们膏油，膏油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生命。你借着膏油，你顺服他，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那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有了这些经验，我在教会碰见有生病的弟兄姊妹，我跟他讲，弟兄，我们一起祷告。我一个人祷告还不够，我请所有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你发现主在我们的中间，主是真的。我们不要觉得过去主会做这些事，今天大概我太软弱了，主不会顾我，不是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一棵橄榄树，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油脂，你要被炼一炼，被压一压，然后主还要磨我们。有时候主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主给你一个使命，你说主好，明天我就把这个使命达成，结果一个礼拜做不成，一个月做不成，三个月做不成，五年还是做不成，那你怎么办？你到主面前讲说，主啊，把我免职算了，另有任用，换个地方。主说不，你留在这里。这个叫做磨，这磨出什么东西来了？磨出基督的忍耐。弟兄姊妹，这种的沉闷里面其实一点都不沉闷。我要讲一点我自己的经验，我1988年主把我和我的家带到一个小的大学城去服侍。我本来在一个很大的中国人集居的大城市，加拿大的温哥华，在那里生活，弟兄姊妹天天给你打电话，你好像是很抢手的人物，所以生活呢很绚烂。但是一下子主把我带到有境 Oregon 的有境，那个飞机降落啊，就好像降落在稻田里面一样，下去吓死了。到了那边街上，那个路都比别的地方的城市窄得多了。所以我带我父亲去啊，去看了一圈，父亲又跟我告诉我说，送我回西雅图，你这个地方啊，路越走越小。我说我们跟随主本来就是路越走越窄。我爸爸说不是这个意思。他就回西雅图去住了。我到了那里啊，那边的他们一看来了一个中国的年轻传道人，才30出头啊，他们就试试我的斤两啊，就在大学里面的什么迎新会也要我去做讲员啊，到大学什么有什么活动都要我去参加，那我也去了。过了一个学期，他们看这个年轻人没什么作为，啊，他除了会来参加几次活动呢，也没带出什么人来，他也没有出什么 newsletter， 一封这个宣传信啊，一张照片都不照，啊，这个人没大概没用。所以有一个退休的宣教士啊，一个老弟兄，他有一天就给我打电话，他说 ，brother， 我到你家来，啊，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我来教你怎么传福音。我说好，他真的来了，他叫我拿一张大纸，他就画啊，福音是怎么开始的， 福音到了十字架是怎么成全的，现在是怎么传的，他以为我通通都不知道。我那天我就真的做学生恭敬的听，其实我在做什么呢，我每天在主面前祷告，我问主说，主我该怎么做，因为对我来讲非常非常苦。我到了那个环境呢，像空降部队一样，主把我们丢到那个城市里面。原来服事的聚会弟兄们说啊，我们供应你们半年，然后以后你自己依靠主。我说不要啊，因为是主打发我去，主必供应，所以他们给了我半个月的供应就没有了。到了那里啊，那边只有20几个学生啊，他们非常担心啊。我去之前呢、啊，对不起，今天我多占一点时间好不好？我去之前呢、啊，那里邀请我去的那个负责弟兄，他才28岁，他跟我讲，他伯弟兄，我们绝对养不起一家传道人。我说我来不是要你们养的，是主耶稣养我啊。他说但是做人我们不能这样子，他说能不能这样子，我写一封这个交通信给所有毕业的校友弟兄姊妹，他们为着这个校园的福音都非常有负担，让他们呢 pledge 3年啊，每一个人呢一个月30块钱或者50块钱，这样子你们家这3年生活就不用担心了。我跟他讲，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不来啊。他说但是我信已经发出去了。我说你重新写一封信告诉弟兄姊妹说不要这样做，那么他很好，他就放下，所以我们去了。但是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每个主日爱宴，我姊妹每个主日都做爱宴给弟兄姊妹吃，那么他每一餐饭都坐在我姊妹对面，就问 Amy 姊妹，你找工作没有，你找工作没有。这个对我姊妹是很大的压力，因为她1972年就蒙召，她一直过信心的生活啊，就是她工作的那些日子她也是过信心的生活。主告诉她说今天是你工作最后一天，她立刻去辞职，她就放下，就这样子。但是这位弟兄非常善意的问她，她回来祷告，她说主告诉我说我是借着这个弟兄要你出去找工作。我姊妹就出去找工作，我那时候很痛苦，我跟他讲说哈，男人应该养家，如果要找工作应该我出去找工作。他说不行，如果你去找工作你就没有时间读圣经了啊，你圣经也不熟，我承认我圣经不熟，所以你必须要在家好好给我读圣经。结果像这样我这个心情哪里读得下圣经啊，所以我每天就是下午、啊、跪在主的面前祷告，祷告到了我都没有话讲。我说主啊，我已经没尊严了，我的家呢，这个财务是我妻子在负责，我说我怎么办，他们觉得我不会传福音，我在这里来了好像没有用一样。那么这一段祷告啊，我每天下午跪在主面前。我记得有一个夏，这是我到那里第一年夏天要结束的时候，那边呢夏天很热，大概90多度快100度，我跪在主面前祷告，忽然之间呢，我好像在打瞌睡一样，又好像是醒的，我看到一双手，我立刻明白这是主的手，主在做工。我那时候也没有问这是什么啊，我只是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不安呐、啊、怨言呐、啊、所有的这个里面不平呐、啊、通通没有了。结果第二个礼拜学校放假，在我家呢有一个姊妹们的读经聚会啊，因为有一些是陪读的妻子的，他们来，他们信主了，他们盼望有一个姊妹聚会，所以我每个礼拜带他们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那一天就来了一个一个太太，她的先生啊，他因为刚刚考完期末考，他就来聚会。那一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13章啊，他正坐在那里听，听完以后我们祷告，结果他第一个开口祷告， 他一开口祷告，我知道这个人得救了。从那一天开始，福音呢像火一样点燃，在那个校园里面呢，那一家一家的人得救，而且每天晚上开始聚会，每天晚上九点钟，大家从图书馆回来，到学生宿舍区，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这样子聚了四整年。他们的父母亲夏天或者冬天来看儿女，一下飞机第一个礼拜就得救。主的工作主自己做，但是呢，有人要能够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那一段日子对我来讲非常苦啊！有一次我带一个弟兄去看医生，一个年轻弟兄，他才19岁，香港来的一个小弟兄，刚刚受浸，受浸完非常好，很火热。他在车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伯弟兄啊，很不好意思啊，我问你一个我心里的困惑，可不可以？”我说：“没问题，什么问题我都可以接受。”啊，他说：“好，那我讲。”他说：“伯弟兄啊，我不知道你每天在干什么。”我说：“你这什么意思？”他说：“我为了节省学费啊，我修18个学分，我忙得不得了。”他说呢，他们上班的人一个礼拜要工作40小时，那么你呢，每个礼拜就是礼拜五读经聚会来做2个钟头，而且大家都不让你说话，我们主席给你5分钟，你就讲5分钟话，然后你礼拜天讲一篇道。我给你算呢，你一个礼拜呢，如果聚会算你的工作的话，你最多6个钟头，那你其他时间都在干什么？哎呀，那天问到我哈，你知道 我非常的我跟他讲，我说你刚刚得救你不知道，我是以祈祷传道为事，我在家祷告很多。他说：“祷告真需要那么多时间吗？”没有人领会，但是主的工作主借着这些开始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个人一点点小小的经历，巴不得你能够摸到这个点，我们真成为那个见证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你现在家庭生活遇见一些很特殊的状况，你要感谢赞美主，主啊，你要使我得高油。如果你在工作上面你有这个问题，或者在身体健康上你有这些问题，你可以到主的跟前来，主要让你满身都是油，人碰到你，人就开了你的油了。弟兄姊妹们，经历是个人的，是个别的，但是那个果效要达到全身，要显在基督的身体上面。这是神借着撒加利亚指示所罗巴伯和所有被掳归回的人，告诉他们说神恢复的工作是这样完成的。但愿主祝福他的话，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说是我们遇见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把我心里面的痛苦告诉主，但是讲完了以后，我们跟主说：“主，但是我感谢你，靠着你我凡事都能走，都能过去，而且借着这些经历我要得着高油，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我们虽然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主啊，但是你从来不轻看我们。我们虽然我们天然的人，我们自己的意都好像污秽的衣服，好像污秽的破布一样，但是你却给我们换上了拯救为衣，你赐给我们公义为袍，并且你用喜乐油膏我们，使我们穿上赞美的外袍，我们能够常常以你的救恩为我们的喜乐，为我们的赞美。主啊，不仅如此，你还把我们和弟兄姊妹聚集在你的名底下，好叫我们能够被你建造起来，叫教会真能成为一个金灯台，成为发光为你做见证的器皿。亲爱的主啊， 我们把自己在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得着我们，你在我们人身上能够制作我们，主啊，能够破碎我们，主啊，能够熬炼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接受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磨难，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满得你的膏油，好叫你的家，主啊，能够发出亮光来。我们为着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你，特别为着今天下午受浸的七位弟兄姊妹，我们献上满心的赞美。主啊，他们的见证是你的喜乐，因为他们是你自己劳苦所当得的果效。主啊，愿荣耀颂赞多多的归给你自己。主啊，愿你的家充满了你儿女们的祷告，愿你的家充满了主你自己亲手的作为。主啊，好叫教会里面满高油满溢出来。我们把赞美敬拜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